好的，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在我们今天一整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观众以及透过网络直播收看海峡论坛的网友们，可以持续的透过电视或是您的电脑萤幕右下角的小框呢，看到香港雨伞革命的一个最新实况。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这个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来电都很关心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革命要怎么收场啊。那么我想跟当年89年六四做个连结，我们记得那时候天安门的学生们在抗议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就是外宾这个高巴尔桥，戈巴尔桥夫要访华。那么现在呢，雨伞革命也碰到了一个习近平很头疼的时间点，是马上就是有一个中共的18届四中全会，还有更重要的是11月由北京主办了这个亚太峰会 APEC， 奥巴马要去。您认为习近平主席他在这样的时间点的压力之下，他最好的策略是要怎么样收起这把伞呢？赵教授，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首先这个 APEC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不认为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会再持续一个月啊。当然本身它会有这个要求，但是这个战中啊，这个行动啊，如果就像刚才很多人都讲，大学校长各个方面也都呼吁，另外呢这个学生们有可能这个会找到一个妥协点，对吧？现在跟进行对话呀，由这个当地政府来解决。现在讲到跟这个六四这个情况比较啊，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如果回想当年就是天安门这个事情，他这个也有这个大多数学生啊说那我们就撤离吧，那么也有呢个别学生领袖或者学生说坚持，甚至于还有人说呢一个人不同意我们也不能撤。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少数人的意见把多数给裹挟住了，那个会造成一种很混乱的，也就是失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呢恐怕是最令人担忧的。也就是说呢，两边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方式，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方面在这个你刚才问到这个方面的一个处理的问题啊，处理的问题现在是这样啊，其实这个事情啊，战中这个事情已经提了好几个月了。也就是说，如果从北京方面，如果要是用大陆的说法，就是要做工作的话，他有很多时间来做。所以这里面呢，就有这么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沟通的问题？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啊，沟通，另外信息这个渠道的上通下达这样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香港和这个内地，特别和北京当年的天安门，两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场景，对吧？香港它毕竟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都市，那么在处理方面呢，而且这个是个特区，那肯定大陆呢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而且也有说，就是接受了当年的一些教训，比如刚才也提到胡椒面等等，这些可能在当年在天安门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一些，对吧？恐怕呢在这方面呢，这个也就是说我讲到呢有两个方面呢，可能北京方面也在吸取教训，一个是沟通，一个是具体的处理方法，恐怕这些呢都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改进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
好，感谢赵教授。
对，好，
谢谢赵教授。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有关的有关系，我们尽量稍微简短一些，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当然，现在就要请您分析，就是说北京现在究竟采取的最好策略可能是什么？另外，这个如果说这个香港的雨伞革命是一盘棋的话，下棋的可能是三方，包括了北京、香港民众还有港府。究竟这个妥协点可能在三方的哪边可能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到目前为止啊，他还是采取的是让香港当局啊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北京当局呢，他可以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态度来观察这件事情。那么除非香港政府没有办法再处理了，那么所以到时候这个他再出手还这个时犹未晚。那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港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应该在未来的一周会有一个结论。那么但是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学运的这些领导人跟港府会不会有沟通啊？我想这是港府要将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还是说因为港府更强硬，那么将来是不是让学运 开始打游击战，我想这个在香港方面应该好好的来慎重处理这个事情。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第二个话题来请教两三位来宾。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这个在香港的程翔程先生，就是目前我们注意到就是梁振英他在星期六的谈话当中好像非常强硬的要求在明天星期一啊，至少是这个政府总部周边还有这个比较繁华的这旺角地区都需要这个撤离。
对。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目前星期一即将到来之前的这个最后通牒的时刻，您觉得目前的情况如何？然后民众是不是会因为上班日或者上课日开始出现的可能会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或纷乱，而会引起大家对于这个战争的反感呢？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由于社会上大学校长啊，各界知名人士都出来劝学生，做点妥协。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学生也愿意做妥协，比如说他宣布这个旺角跟铜锣湾的两个点呢，撤退，然后也让出一条通道给这个政府这个办公的人员可以进入。所以我看呢，学生也是非常理性地来回应这个社会的一些不满。但是问题是，梁振英政府必须得拿出他的诚意出来，因为他现在不能够老是站住有北京这个做后台，完全是漠视这个群众，漠视学生的意见。其实学生的意见都早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因为老是没有去听这个学生跟这个泛民主派的意见，所以才会闹到今天现在这个样子嘛。所以假如他不是很虚心的来聆听意见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学生也是不会罢休的。学生已经做了一个很理性的退让了，就是暂时撤退这个铜锣湾跟这个旺角的两个点，这个也是他们体现了他们的诚意，他们接受社会人士的劝告，也做出一个良好的一个回应。
嗯哼，是，好的，谢谢程翔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不管在香港也好，或者在台湾之前的太阳花学运也好，都可以看到有一些民众啊，当然有一些民众是非常支持，但有些民众也觉得说这影响到日常上班上课生活作息啊，所以对至少在台湾来讲，太阳花学运有的时候造成民众一些反感。目前香港的战中好像也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是，
那么您觉得这个对于香港来讲的话，是不是其实这种对于经济跟社会上的这种影响，还有对于民众的这种对于他们的反感会来得更强烈一点？
当然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有一些民众已经表达了，就是说生意没办法做下去，所以对于这个战中他们是不支持的，希望整个社会能够赶快恢复到一个这个平静。那么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在这个社会运动推动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去占领一个地方，这个对整个社会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所以在台湾经常是发动一两天然后就停止，所以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社会运动它是一个长期的结果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供香港的这些朋友要一个思考，也就是说这件争民主这件事情，它如果是一个社会运动，它是一个长期的，你不是在这一次我就要一次到位，那么在长期如何让这件事情能够逐步的来实现，我想这个是对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有利的。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赵全胜教授，就是目前北京看起来刚刚如同来宾所分析的，目前好像是放手让梁振英政府完全来处理这个事情啊。那么但是北京方面这个人大常委会撤回他们先前的对于普选的决定的方案可能性也不高啊。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这个北京还有梁振英政府以及学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势力的角力，最后会不会有一个妥协点出现呢？
我想这个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沟通应该是非常的密切的，各种这个处理的方式呢也都是在酝酿或者在商讨的过程中，现在刚才也讲到完全是交给港府来处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刚才问到的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处理的方式和民众的反应，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当年的这个或者是几个月前的这个太阳花血运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美国之音也来找我评论，我当时讲到应该是民主和法治两个是这个缺一不可的，都要有的，既要有民主诉求，同时呢也要有法律程序，也就是 rule of law。 那当年占领华尔街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有这个警方啊来出来维持秩序，否则的话呢他的民众的这个影响了生活，影响了经济，恐怕这个也是不愿意见到的。现在北京和这个港府呢也都在这个努力呢来恢复这个社会秩序，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学生们运动啊传达的这个民主诉求、民主要求呢，这个应该也是在不但是国际上都听到了，而且这个大陆内部也都听到了，所以这个呢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它的这个影响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呢，在这个阶段呢不要酝酿成或者是发出大家都阐发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呢各方如何能够通过妥协点来使这个事情和平的解决。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多宁。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时间非常紧凑，有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请接下来听众观众尽量的简短发言哦。接听几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下一个子题的讨论。那么先请这个台中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这共产党如何说明对台湾跟香港如何说明一国一制要变成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变成共产党一国一制，以后台人自台，港人自港，是不是都变成一国一制？我们班上的班长在选举的时候，你必须是由同学来选选举人，还是由老师指派、共产党指派？你村长、里长、乡长是由乡民来选选举人，还是共产党指派？你县市长是由县市人民来选举人，还是共产党来指派？
感谢台中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你们提到这个一国两制，稍后我们会请来宾在下一个角度的分析当中来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啊，听说提名委员会过去是4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再现在是1200人。这1200人的社会精英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推出2到3个候选人，让香港的各位朋友一人一票，这难道还不民主吗？这总比过去有港英有这个像英国女王来指定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来做你们的总督好呢，还是现在我们自己投票来选出一个好呢？我想呢，社会精英有一
些。高先生，您的来电，我想您所发表的观点也反映了一部分民众的一些看法哦。感谢您来电，下一位是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拥有党员超过8500多万人，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大党，不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很强大的。所以共产党不要怕选举，不要怕真普选，要有为选举斗争做准备的决心跟信心。
好的，新北的黄先生提出了跟刚才宁夏高先生不同的观点呢，呼吁北京不要怕真普选。下一位是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从这个民间互联网上看到，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学生是什么民主道士，但是官方媒体上说什么乌合之众，说什么什么的炮灰。我们是希望中国的媒体能够客观的进行实况转播。现在大陆有些人连战中都不知道，有人问我战中是不是行人站在马路上了？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客观的向大陆人报道相关发生了什么。谢谢。
感谢河北张先生。事实上，中共的媒体也有一部分稍微对战中解禁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实况啊。也提醒各位听众观众，今天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是可以看到在海峡论坛现场看到这个香港的实况的，在您右下角的小框当中哦。那么我们刚刚听了两边的来电，不论是香港这个雨伞革命究竟要如何收场，都已经对两岸情势和美中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是海峡论坛的深度分析。